那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再次就在你面前来亲近你的面。我们感谢主啊，你每天来带领我们来认识你自己，就求助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你继续引导来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。也求助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也求助加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走在你的道上，能靠着你加给我们的力量能够得胜。求主来帮助我们，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，你刚强我们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前面第十五章我们分享的时候，看到主耶稣在责备这些犹太人，是罪从敬畏尊敬神，心却远离神。那么也在提醒我们，今天我们的教会，我们自己，我们家里面设立祭坛，都不要变成一个虚假的敬拜的场所。神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他，那我们的心怎么样，神都知道。所以这个我们用真真实实的把自己的生命活出来，按照神的心意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在十五章的后面，我们看到正因为这些犹太人用这样一个虚晃的这个心，用这样不诚实的心到神面前，所以耶稣基督离开他们，到了外邦人的地方。我们从这里看到神的心意，把救恩转移到外邦人身上。因为以色列不接受，所以把这个恩典给了外邦人。另外在外邦人的地方又行了一个神迹，让四千人吃饱。其实我们包括前面14、13、14、15这几章，我们看到主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其实更重要的是放在了门徒的训练上面，让门徒跟他这几年，要不仅要 让门徒来认识他最后是弥赛亚，是基督，而且更能够明白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。那么今天十六章就提到了要借着他们要建立教会，地上建立教会，所以神的这个计划越来越清晰。那第十六章一开始说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。这提到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前面一直在提，但又提到一个撒都该人。那么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其实是两个派别，这俩派别呢，他们对圣经的把握，对神的认识不一样，所以他们其实是很对立的，这俩派别是水火不容的，非常敌对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法利赛人他是相信全部的旧约，而这个撒都该人呢，只相信摩西五经，就前面的五卷书。法利赛人是相信这个遗传的规条，他们特别相信遗传，就是那些传统的东西，而这个撒都该人呢，不相信这些。法利赛人是相信复活，相信有灵魂，但是撒都该人呢，不相信有灵魂，不相信天使，不相信复活。所以他们这个是非常对立的，平时是互相就是互相掐，但是针对耶稣这样一个他们共同的敌人，他们居然在这个时候联合起来对付主耶稣，抵挡神。那么现在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一块儿来试探耶稣，请他从天上写个神迹给他们看，让耶稣再从天上写个神迹给他们看。那么试探，那就是不怀好意。其实他们根本不是说真的让耶稣写一个神迹给他们看，他们也许在他们看来说，耶稣基督在地上写的神迹还不能够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不能够证明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，所以还要让他从天上写个神迹。其实他们根本就原来没有打算让他行，只是来羞辱耶稣。他们也知道耶稣不可能给他行神迹，因为在前面的应该是12章38到40节，前面12章38到40节，当时有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去试探耶稣，让耶稣写个神迹给他们看。耶稣说， 在这个时代除了约拿神迹以外，没有神迹再给他们看。所以知道耶稣不可能再按照他们这个想法，按照他们这个试探给他们写一个神迹。那其实他们的目的是给耶稣设一个圈套来羞辱耶稣。其实我们今天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，常常有一些人就是给真正的寻求神的儿女设些圈套，这都是来自于撒旦魔鬼。然后是第二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晚上天发红，你们就说天比较晴；早晨天发红又发黑，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。那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，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。那么这时候的神迹是指的谁呢？这时候的神迹就是指的耶稣自己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，他就是个神迹。而且耶稣基督在地上实现了那么多，讲了那么多教训，那么多的话，这个神迹就在他们眼前，他们不会分辨，不能分辨，就是这些人没有属灵的眼光，用今天的话讲。所以对于属神的人来说，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，这个分辨是太重要了。如果我们不会分辨，那么被撒旦掳了去其实是早晚的事，真的。不会分辨，那么就会听虚谎的道，不会分辨就会跟那些假的一块把坑里面掉。所以分辨非常非常重要。怎么才能分辨？那就是要有神的话在里面，与明白神的心意去祷告，另外要顺服，要谨慎，要警醒。如果一个弟兄姊妹非常警醒，他一定会有这分辨力。因为一个非常警醒的弟兄姊妹，他每说一句话，每做一件事，他都会去想一下我们是不是合神的心意，就不会随意的去说，随意的去做。所以这是相辅相成的。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就说嘛，你们要谨慎，要谨慎自守，要警醒。所以说我们要想分辨，首先是要警醒谨慎。那么前提，那么我们必须是要读神的话语。当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常常祷告求神的，跟神亲近的时候，圣灵就会在我们里面随时会提醒我们。但这里面我们还要圣洁，圣洁也非常重要。如果我们不圣洁，做对不起神的事，我们就很难分辨。正因为这些人就是他们没有这个属灵的眼光，也不去分辨，按照自己的私意去敬拜神，按照自己的想法，按人的方法去敬拜神，所以主耶稣就在他们跟前也不知道这是神迹。第四节说，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，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也没有神迹给他看。这是主耶稣第二次说的，第一次就是我们刚才说的12章38到40节，这一次把这句话拿出来。我们前面分享过约拿的神迹，在这儿就约拿当时在那个鱼肚里面3天3夜，在这儿在比喻耶稣基督将来在地下就死了以后3天3夜，三日后复活。那么约拿的神迹就是将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、受死、埋葬、复活，这是最大的神迹。这个神迹对我们今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耶稣基督行了这样一个最大的神迹，我们才能够到他的面前得到这样一份救恩。那么耶稣说完就离开他们去了。在罗马书的1章28节就说，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从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就是当一个人故意不认识神的时候，那么神就会任凭。特别前面说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，这个世代指的是犹太人说的， 主耶稣这是针对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说的，这个时代是真的指的是犹太人。那么今天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是不是也是耶稣常常的离开我们？当我们真的是故意不去认识他的时候，那神就会离开了。所以这段让我们看到，其实人的需要不是多看神迹。我们现在好多的人就是希望看到神迹，特别是啊，有这个布道会，又是个什么的培灵会的时候，讲到这些神迹，他就听得头头是道，讲得头头是道，听得很入神。一到讲真理的时候，就开始打盹。就好多人是喜欢听这个神迹启示，也喜欢看。其实主耶稣在这儿说得很清楚，接受救恩，明白真理，这才是重要的。不是说那些神迹启示不重要，那么更重要是我们接受了这份救恩以后，我们明白真理。第五节，门徒渡到那边去，忘了带饼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教。你们要谨慎防备，谨慎，这是你看圣经里面常常说，你们要谨慎。我们真的要叫谨慎，如果不谨慎，我们就会出错，我们不谨慎就会偏离神的道。要防备，不仅要谨慎，还要防备。防备谁呢？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教。这个教是什么意思呢？那门徒现在第七节说，门徒彼此议论说，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？因为这个灭教与饼有关，饼与灭教有关。他们说，主耶稣这样说的以后，他们认为说这个是说他们没有带饼。这儿我让我们看到这些门徒啊，他们的注意力，他们专注的地方是什么？这蒙徒是其实现在灵里面非常的愚动，因为缺少分辨的能力，把饼当作了教，指饼为教。所以蒙徒的注意力全集中在饼子上面，根本不明白主耶稣说的这个教是什么意思。这个教下面就说了，在第十二节说，蒙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，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。说主耶稣说的这个教，其实就是法利赛人和那个撒都该人那个邪恶的教训。那么这些门徒为什么会就想到了这个教是饼呢？因为他们的注意力。所以我们有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也我们的这个眼目，我们究竟是定睛在什么地方？我们定在这个饼上面呢？我们还是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？关于这个法律，我们下面再继续分享。耶稣看出来，就说：“你们这小信的人，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？因为这些门徒是有属地的这个牵挂，所以阻拦了这个属灵的看见。就是当我们在常常眼睛盯在我们周边的人或事，盯在这个地上的事的时候，我们属灵的眼光可能就没有了，我们属灵的看见可能就没有了，因为拦阻，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拦阻我们到神面前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一定要常常的省察自己，如果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首先想一想，我们自己眼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？可能向上看比较难，还得抬头，还得撩眼皮；往下看比较容易，大拉个眼皮都能看到下面，比较轻松。所以我们要万分的小心。说你们这小心的人，为什么说他们小心的人呢？那下面说，你们还不明白吗？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？也不记得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？就耶稣基督说他们小信，然后说到前面两次神迹，用那几个饼喂饱了五千人，喂饱了四千人，其实总加起来好是上万人，每次都上万人。 那么耶稣这儿责备他们，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，主耶稣基督神行那些神迹，其实是为了来操练门徒信心，让门徒看到耶稣基督是有能力做成任何事情的。那么只有神有这样能力来做，所以他们就是主耶稣这么的操练他们，他们信心还没起来，这儿耶稣有点责备他们是小心。所以我们实际上常常的被神责备，我们信主几年、十几年、二十几年、好几十年，我们的信心是不是还像这些门徒常常是小信？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大的信心相信神那个成就呢？所以我们前面也分享过，我们信主活的就是个信心，如果活的连信心都没有了，我们这个信心没有任何的意义了。那这些门徒已经跟着耶稣好长一阶段了，快三年或是快三年半了，但是现在还是小心。所以这儿耶稣责备他。第十一节，我对你们说，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教。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，你们怎么不明白呢？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，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教训。所以在这教就是指的邪恶的教训。那其实这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我们这些信徒的提醒，我们是不是够谨慎？我们是不是做事说话都非常谨慎？我们是不是平时也在防备？其实我自己看到的好多弟兄姊妹可能缺少这样的防备，学教会随便学，听道不分青红皂白随便听，特别是在网上，所以这个是需要防备的。那耶稣基督提醒我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教训。那今天有很多的这些假的教训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应该怎么？我们要防备。怎么防备？我们首先得分别出来，这是饼呢还是教？这个教是指的饼呢还是指的其他的东西？十三节，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就问门徒说：“人说我人子是谁？”凯撒利亚腓立比是在加利利的北边，靠近那个黑门山，那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，是偶像林立的地方。但是主耶稣很奇妙，就把他们从这个法利赛人，从这个犹太人当中把他带出来，走了很远，到了这个外邦人的地方，然后在外邦人的地方，在偶像林立的地方，问这些门徒说：“别人说我人子是谁？”耶稣基督在这儿称自己为人子，因为他是道成肉身的人，是完全的人，他既是神子也是人子。那十四节呢，他们就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有人说是耶利米，或是先知里的一位。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那前面那个希律都认为是那是耶稣就是施洗的约翰。那么无论是约翰、以利亚、耶利米还是其他的先知，这些 先知他们有共同的特点，就是都像耶稣，但都不是耶稣。那么人说那就是其他人，那么这些人其实到现在都不明白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。那么耶稣 接下来就问他们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那么主耶稣其实这是他的重点，他要借这个机会让耶稣能够让门徒能够真正的知道他的身份。我们只有知道基督的身份，我们只有认识耶稣，我们才能可能跟随他。所以这个认识耶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门徒 他是不是有一个确实的一个把握知道耶稣是谁？我们今天也是确实的知道耶稣是谁，耶稣是人子，也是神子，是神的独生儿子，就是神，我们才可以跟随他。那么 这些门徒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，那么下一步他们建立教会才有可能。所以主耶稣啊所做的媒介是他的目的非常强，他的计划非常清楚。所以下面就谈到了教会。那第十六节，门徒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这个看见非常的重要。彼得说你是基督，这是非常清楚的，他就是弥赛亚，就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永生神那么就是有区别于其他那些外邦人的那些神，那些偶像。然后耶稣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。我们认识耶稣就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也就是说，彼得能够说出这句话，这个不是凭着肉体说的，是神天上的父指示的。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三节就说到，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三节。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三节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，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，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。我们今天能够认识神，也是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，是圣灵引导。如果没有圣灵引导，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根本不可能认识神。所以现在有不少的文化基督徒，问题就在这儿。好多的人这个整本圣经非常熟，辩论起来头头是道，但是不明白神的话，不明白神真正的心意。为什么呢？里面没有圣灵。为什么没有圣灵呢？因为骄傲抵挡，人一骄傲圣灵就进不来。所以神让我们谦卑的像一个小孩子一样，那么单纯，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认识神。我们下面看十八节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这节经文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，因为对这一节经文理解的偏差，天主教的方向发生了变化。天主教他们现在就有教皇，他们认为那个彼得是敌人教皇。那这句话究竟什么意思呢？说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我的教会，那就是教会是属于主的，属于神的，不是属于人的。这磐石到底是谁呢？这个磐石就是主耶稣自己。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四节就提到，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四节十章四节说，是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啊，这是一处经文。我们再看一下，彼得前书的二章，彼得前书的二章七到八节，彼得前书的二章七到八节，第七节说，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，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盔石头，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。所以我们很清楚，耶稣基督才是那个磐石，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。那么彼得在这个 希腊文里面那彼得的意思也是一块石头，所以呢，这个天主教认为这块磐石不是基督，而是那个彼得，所以他们认为彼得是第一任教皇。那既然彼得是磐石，所以这个教皇说的话应该等同于圣经。那么今天的天主教的教皇历代他们的教皇，他们所说的话等同于圣经，有至高的权威，这是今天天主教。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不对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从后面我们看到神呀真是奇妙，在后面主耶稣基督不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彼得三次不认主嘛，来显出彼得的不完全。人没有一个完全的，人没有不犯错误的，所以怎么可能把教会建立在一个不完全的人的上面呢？这不可能。神只能把教会建立在他自己的磐石上，所以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，不能胜过这块磐石，不能胜过神。最后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胜的撒旦，胜的死亡，胜过阴间。这括号里面写的说权柄原文是门，为什么把这个门译成这个权柄呢？这个意思是对的，因为门啊，就是在那个古的时候，那个犹太人常常在那个城门口那个大门比较宽阔，在城门口呢，就是商议事情啦，审断案件啦，做一些审判都在门口进行，所以大门呢就代表一种权柄，所以这意思是很恰当的。十九节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这句话好像不是很好理解，其实我们仔细看一下我们是可以理解的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这很清楚，天国的钥匙。那么这个钥匙是代表天国的权柄，我们拿上这个钥匙，我们就可以随便进门嘛。我们自己的房子，我们自己这个房子钥匙，那别人是没有资格拿的，因为他对我们这个房子没有权柄的，我们是有权柄的。所以这个钥匙代表这个天国的权柄，给你，你就是彼得。那当然这个彼得他不是接待他个人问题，实际上是他代表将来的教会，也就是说把这个天国钥匙交给了这个彼得所能够代表的教会。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释放的，天上也要释放。那捆绑的意思是什么？捆绑的意思要禁止，就禁止他不能做。那释放呢，就是许可可以做。所以这个意思就是，这个捆绑和释放是教会在地上执行天国的权柄。我们现在我们所能做的，就是神允许我们做的，让我们做的，我们才能做。神把这样的权柄给我们，我们在地上来执行这样一个权柄。那么教会有这个权柄，可以禁止，也可以许可，这是来出自于神。那其实从这个整本圣经，从这个马太福音整卷书来看，其实这儿是针对福音来说的。那就是说，当我们教会传福音的时候，那么人接受了福音就得着了释放。如果是拒绝福音呢，那就是这个人继续留在捆绑里面。不接受福音的人，不信主的人就在捆绑里面。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，我们又落入捆绑里面。那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。二十节，当下耶稣嘱咐门徒，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。在这段，耶稣基督已经表明了自己的身份。那其实在前面的第三章的第十七节，当耶稣基督受洗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，天父在神在天上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 就很清楚地宣告耶稣基督是他的儿子，耶稣基督就是神。那么后来在八章的二十九节，那个邪灵那个鬼就说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时候不到，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就是那个邪灵也认识，但是直到现在耶稣基督才在门徒面前宣告了他的身份。但宣告完以后呢，就告诉他们不要对别人去说他是基督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主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他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不要过早的来公布，只是让基督让门徒自己知道。二十一节，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这个时候，当他把自己的真实的身份向门徒显明以后，才指示门徒他在来这个地上的目的是什么，他的任务是什么。所以他说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是必须，那是神的心意，神的计划，必须去做的事情。去干什么呢？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那么就是要受逼迫、受羞辱、受审判，然后呢被杀，被杀以后特别是第三日复活，被杀还能复活。这句话应该讲得很清楚了，但是彼得这时候是干什么呢？就拉着他，然后赶紧把他拉住，说主耶稣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件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其实可能是彼得只听到了耶稣这个受苦被杀，没有听到第三日是复活，所以着急。我们实际上常常看到，我们也是常常听神的话，听着上半句不听下半句，这就是人。这个彼得因为听了前面的，没有注意后面第三日复活，所以他着急说，主啊，万万不可，这不能临到你身上。那彼得是体贴人不体贴神，所以被撒旦利用了。那么下面耶稣就斥责他说，对彼得说，撒旦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当我们只体贴肉体不体贴神的意思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是被撒旦利用了。当我们不能完全去明白，不能完全去听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挑三拣四的听，听一半那一半落下了，那边不听了，我们很可能就像彼得一样，陷在这个软弱当中，被撒旦利用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被撒旦利用过？我想可能都有可能。我是肯定被撒旦利用过的。所以我们常常会陷在这样的软弱当中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没有完全的去明白神的道。所以我们圣经是要从头读到尾的，一字不落的去读，一字不落的去琢磨，去思想。如果我们只读新约不读旧约，或只读旧约不读新约，都会非常片面的认识神，不能全面认识神，我们就不可能完全知道神的心意，我们就可能就会被撒旦利用，成为撒旦的帮凶。那上面这彼得还说你是基督，是独神永生神的儿子，下面马上就这么软弱啊，人就是这样，一下就从那个高处跌到了低谷。为什么？因为只体贴肉体，体贴人的意思，不体贴神的意思。二十四节说，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那十字架你知道是古罗马时代的最重的刑罚，那这个人被判定十字架以后，他背起这个自己的十字架走下刑场，然后被钉 到这个十字架上面，这是一种羞辱。那神就是借着这一个羞辱来成就他的计划，成就他的救赎这个计划。啊，这就是神。那我们今天跟从主，我们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这个十字架，我们上周讲的我们讲过，那就是为着神的真理，那个持守神的道而受苦，这是十字架。那下面二十五节说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那这句话就是，如果是为了自己，一定会丧掉生命；为了自己这个肉体的生命，最后把永远的生命失去了。若是为了主，为主去活，那么最后必然会得到永远的生命，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二十六节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那这句话我们都好理解，就是我们现在许许多多人还在用生命来换这个世界，用生命换财富，每天忙忙忙，不知道为什么忙，从早起来就开始忙，忙到晚上，就是那个世界家里面就是两点一线。其实忙到最后他不能忙什么，那个生活那个挣的那个钱已经够生活了，而且生活的不会差，还在忙，忙着忙着最后身体亏损，精神甚至崩溃，情绪也不好，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幸福，牺牲了自己的家庭，这例子太多了，牺牲了自己的身体。说赚掉，即使赚掉全世界，赔上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真的没益处。我们在这个地上就是这么几十年的光景。我那天就是准备上面那上一篇讲章时候，在想自己，我都马上就60了，如果活80岁还有20年，就是1/3时间过去了，还有1/3。如果我画条线的定了格格，就剩1/3了，活90岁，就剩下30年的时间，就这么点时间。所以我们想想，如果说我们还在剩下这点年日里面，还在做那些没有意义的事，真的是不得不尝试。所以我们因为这个把永远的生命丢了，把那个最宝贵的那个宝贝丢了，是最不划算的，最不划算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常常是手里面拿着西瓜，满地找那个能捡那个芝麻。找那个芝麻去捡芝麻，就是我们手里面，我们现在都有个宝贝，要珍惜。啊，当我们真的能够认识到，说这个在用生命换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意义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会起来，我们的信心也会起来，我们就不会做那些没有意义、没有价值的事。但是神不是说我们什么也不要做，神是让我们去工作。我们工作是为了什么？我们工作也是为了神。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荣耀神，不给神丢脸，不羞辱神。27节，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、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说完这句话以后，神主耶稣马上就说，人子就他自己，他要在就是将来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，这句话很明显告诉这些门徒，他将来复活要升到天上的。不知道当时这些门徒是不是真的明白了？我们现在读，我们是能够明白的，因为我们现在有整本圣经的启示。我们说将来他是会复活以后是会升到天上，升到天上以后，然后还会降临的时候带着众使者，这个众使者可能是指的天使。也就是说他将来还会降临的，还会报应个人，你在地上忙这些东西没有益处，忙世界的事没有益处。同时还说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很清楚要审判的，他第二次再来是要审判的。 他第一次来是这神在前面说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，没有说审判。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是拯救，第二次来那就是审判，要报应。第二十八节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为以前，比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句话就是我们下次要分享的17章的1到5节，或者1到6节。那就是站在这里，就是指的当时在耶稣跟前的那些人当中，一定有人还没有死，在活着的时候就看到耶稣基督降临在神的国里面，他的国，那就耶稣的国。那么有了17章一开始那个登山变相，耶稣基督变了相，变成荣耀的身体，那是耶稣基督第一次在那三个门徒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面前以荣耀的身体，就是灵体显出来，这让他们看见将来我们如果是我们是真的信徒，我们将来有机会能够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就会变成那个肉体最后消失，变成灵体，荣耀的身体。这神呀，就是耶稣基督，我们看到这个计划已经非常清楚，而且像门徒所要传达的这些意图非常明显，而且越来越快，不仅让这些门徒知道他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是基督，还要让他们看到耶稣基督在降临在国里。那就像今天一样，今天我们真的看到这个世界在加速败坏，同时我们也可以确定耶稣基督来的脚步也在加速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